要夫有之，舍心勿兼争，是诸法种子，始不得成，如前已说。又从无舍无想天末，灭定等除，不应道理。又阿罗汉后心不成，唯可拥有等无间缘。这一段文啊，都是从要夫有之，舍心勿兼争，是诸法种子，都是从这一句话来的啊。其实前面那文呢，如果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为诸法的缘起，那诸法怎么样升起的呢？要夫有之，要又有人有这样的执着，舍心勿兼争，是诸法种子。就是舍是相续不间断的，心也是相续不间断的，就是前一念的舍升起后一念的舍法，前一念心的升起不间断，升起后一刹那的心，前一刹那的舍心呢，不间断是升起以后诸法的种子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执着的话，是持不得成，要破这个这样的执着，这样的知见呢是不能成立的。如前已说啊，前面那文呢已经说明这个道理是不成立的。前面怎么说的呢？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也那个文，就是二念不具有。比如说是前七识和阿赖耶识是同时存在的，前六转识和阿赖耶识同时存在啊，同时存在就是前六转识刹那刹那的生灭，同时也有阿赖耶识的刹那生灭。那么前六转识也就熏习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受前转七转识的熏习，他就接受了他的熏习的种子。阿赖耶识有种子呢，也能刹那刹那的现行前七转识啊，所以这个缘起是二念具有，所以有一切法的现起。现在是不承认呢有阿赖耶识，认为呀舍心不间断呢就是诸法的种子，此不得成，这样是不能成立的啊。如前已说，像前面的文已经说过这个道理啊。又从无舍无想天末，这下边呢是第二课，破舍心无间生啊。分两个，第一个舍心难啊，又从无舍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是如果他是生在无舍界天，生在无舍界天呢，最高的一层天就是非想天，是八万大劫的。他在无舍界天寿命是很长，但是终究有一天寿命尽了，就是死掉了。所以又从无舍天末，从无舍界天死掉了。死掉了呢，如果他是生在舍界天或者是欲界天，那么他就是因为前一刹那的舍，前一刹那的心呢，生次一刹那的舍次一刹那的心。但是是从无舍界天生，他是有想， 有心，但是没有舍，那么后一刹那的舍从哪能生出来呢？所以又从无舍天末，那么他次一刹那的舍就是没有种子能生起他的舍了啊。又从无想天末，就是舍界有个无想天，寿命是五百大劫啊。他要从无想天死掉了啊，生到有想天啊，或者是舍界天，或者是欲界天，或者是淫欲界的淫，或者是三恶道。他在无想天的时候是没有想的，那么生到有想天来，他这个心想的种子应该是从前一刹那的想升起的，但是前无想天原来是没有想的，那么后来他的想从哪里来呢？啊，所以啊，要是这样执着的话呢，无舍界天、无想天死掉的人，或者是原来是在灭尽定的人，啊，他从灭尽定，也是心也是不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他出定的时候，这个心怎么升起呢？啊，所以你这个执着是不应道理啊，是不合乎这个缘起的道理的。这是舍心难，这下面呢，唯心难，唯独是难这个心。前面舍也有问题，心也有问题。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唯心难。怎么唯心难呢？又阿罗汉后心不成啊。这个阿罗汉呢，最后心的时候也是不能成立啊，就是前一刹那的舍心。啊，生次一刹那的舍心，要是这样讲的话，这些阿罗汉呢，他前一刹那的舍心一直的现起次一刹那的舍心，就没有最后一刹那的舍一刹那的心了，那就不能入无余涅槃了啊！啊，所以有阿罗汉最后啊入无余涅槃这件事不能成立了，一直的要刹那刹那的升起的。所以也这个执着的缘起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。唯可拥有等无见缘啊，这个可以同意有等无见缘，就是你说这个因缘，从事实上看，无想天啊，是无舍界天、无想天，他们还是能升起次一刹那的啊，但是阿罗汉呢，他也是能入无余涅槃的。所以你说那个道理呀，前一刹那的舍心生后一刹那的舍心，当然是要这个因缘说的了。但是现在佛法里面，因为你说这个是不合道理，只可以承认你有一个等无见缘。有一个等无见缘，就是前一刹那的舍心呢，是由等无见缘的力量，由引起次一刹那舍心的力量，这是等无见缘，而不是因缘。这个因为等无见缘呢，本来是佛法是不承认外道说的这个等无见缘，但是可以姑且的承认的吧，你就是说拥有等无见缘。是这样意思。如是要离一切种子一蔬果实，眨眼清净皆不得成。这下面是第三颗啊，第三颗结成须有阿赖耶识，这是是第三颗，是前面第四颗是阿赖耶识觉宅啊，分三颗，第一颗是节前开后啊，节前问后，这是第一颗，第二颗略了离阿赖耶识眼镜不成，第三颗你广显眼镜不成道理，这是啊，第四颗阿赖耶觉宅有这么三段啊，第三段广显眼镜不成的道理呢， 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禅行啊，禅行里分三颗，第一颗是别时眼镜总现不成，第二颗总破舍心为眼镜总不成，第三颗结成虚有阿赖耶识，这是第三颗。这三颗是禅行，第二颗就是诵啊。十境转一啊，这里说是这个第三颗，结成虚有阿赖耶识啊。如是要离一切种子，一出果实，眨眼清净，皆不得成。就是如是指前面这一大段文啊，这一大段文所说的这样的道理。啊，要离一切种子，一出果实。啊，要是这一切缘起法远离了一切种子，一出果实的话，这一些缘起法的眨眼清净都不能成立的。这前面这一大段就说这个道理。啊，一切种子，一出果实，一切种子是要因所。啊，一出果实要果所。啊，这一切种子是一切法的因啊，拥有一切种子，所以也就有这个阿赖耶识果实啊。眨眼清净，皆不得成，都不能成立啊。是故成就如前所说相，阿赖耶识决定是有啊。所以呀，可以成就像前面所说的这一大德观的道理啊，所说的阿赖耶识的相报。它有自相，有因相，有果相，这些相报。这样相的，这样相报的阿赖耶识决定是存在的，啊，你不可以不承认的。这个道理前面是这样讲，这是等于是结束了前文，啊。此中三颂。菩萨于静心远离于五识，无于心转意，云何汝当作？这下面呢，啊，前面是禅行，这下面是颂啊。这个颂的大意是解释这个清净的转意一定要有阿赖耶识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清净的转意是不能成立的。前面呢，啊，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，这等于是重新的再说。这个就是重诵嘛，又分成三颗。第一颗静心无余难啊，就是词中这里边呢，一共有三个颂啊。第一个颂呢，菩萨于静心远离于五识，无余心转意，云何汝当作？这个菩萨于静心这句话呢，就是菩萨修唯识观呢，得成圣道了啊，这个清净的无漏的智慧现前了，所以叫做静心啊。菩萨长时期的修唯识观呢，啊，由外凡昧入到内凡，由内凡昧入到见道啊，得无生法印的时候。这个清净的无分别的智慧现前了，所以叫做静心。静心现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远离五识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前五识啊不现前了，前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前五识不现前。这个于静心，静心现前，静心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这时候是清净无漏的啊。无余就是啊，远离于五识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有漏的第六识，叫无余啊。这时候啊，就是只是有清净无漏的第六意识，没有那个有漏的意识和前五识都不现前啊，都不见了啊。心转意云何汝当作？这个时候的呀，这位菩萨的大修行人呢，是这样境界： 如果你不承认阿赖耶识啊，那么这个修行人呢，由凡而圣，这个眼悟心的转机啊，你只云何如当作？你应该怎么样安立呢？这个转移要怎么解释呢？怎么也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这个转移的道理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么一句话。通常说呢，要承认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是里边啊无量劫来的这些杂言的种子都在这里，有杂言的种子变现了根深气界这些事情。但是自从相信了佛法以后呢，学习佛法，然后修学圣道，那就是在开始栽培清净的缘起了，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栽培。这个时候啊，有长时间的学习经论，又能够修学这个唯识观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文思修啊，文思修的栽培啊，这清净的智慧现前了，从阿赖耶识里边那个栽培那个清净的种子成熟了，就现前了，这个清净的种子现前了，那么这就是可以说这样的缘起啊，也继续不断的修行呢，最后当然是把所有的杂言种子都消除了啊，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就变成无垢识了啊，就是清净智慧无眼无的清净心。圆满的现前了，就是佛的境界，应该这样说这个转移的次第。但是你要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呢，啊，那么菩萨初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菩萨于净心远离于五识无余，是这么一个境界。那么心转移云何如当作？那么这个菩萨由凡而圣啊，由眼悟而成为清净。这个心的转移你怎么样解释呢？就是这是一个问话啊。这是第一个颂，下面第二个颂，要对自转移非断故不成啊，果因无差别与永断成果啊。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对自就是转移，要对自就是转移，你要认为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对治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修唯识观呢，是无所得的智慧来对治，来消除这个有所得的执着、有所得的烦恼，这就叫做对治。由清净无所得的智慧啊，来观察虚妄分别的境界是毕竟空寂的，就是这样。你这样思维观察。这样修学圣道，修学圣道的时候，这一天的早晨起来静坐呢，这个无所得的智慧现前了，那个有所得的烦恼消除了一部分，还没有完全的得成，能成佛道，没有那么圆满啊。这初开始这个对治的呀，这个清净的智慧有了力量对治了烦恼，如果这就叫做转移的话呢？非断故不成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只是断灭了一部分有所得的烦恼，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这个菩萨，他断成一部分烦恼啊，就初地就是这样子，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也只是断出一，虽然比初地多了一点，但是也不是圆满的啊，所以非断不是断灭了全部的烦恼，只是断出一少分，故不成，所以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转移的佛的境界，还不能这么说啊。果因无差别，如果你一定啊这样执着是没有阿赖耶识的啊，这初开始对治的时候那就是转移了，那样子有一个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你要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那么你无量劫来的眼无的熏习的种子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没有一个寄托的地点了，这些甚至这些种子烦恼的种子就没有住处了哈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果因无差别， 这个现在初开始修为识观灭除烦恼，只是初地的这个境界啊，他没有到成佛的境界。如果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话呢，那这一切的烦恼没有住处，都就等于是没有烦恼了。没有烦恼的初开始的无生法也是因嘛，没有成，不是成佛的果。但是这个时候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话，这一切的烦恼也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那和成佛的圆满的转移的境界是无差别的。圆满的转移就是佛的境界。现在初得无生法眼的不是，是因而不是果。可是因为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呢，那这果和因是无差别的了。就是初得无生法眼的初即喜地和佛无差别啊。这样你要这样执着的话呢，与永断成果。他现在是因嘛，他只是断一少份的烦恼，那对于成佛的圆满的转移，永断一切烦恼的境界来说，那是有大过失的，是不合道理的啊。那么这是，要是你执着啊，对治就是转移，你有这样的过失。五种或五体，要许为转移，无比而无故转移不应理啊。这是第三个颂，第三个颂说是。五种或五体啊，要许为转移。如果你认为呀、啊，这个对治有这样的过失嘛，就不改变主意了。你认为五种或五体，那叫做转移啊，就是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就没有一切烦恼种子，没有寄托的地方了。那时候就一切种子都没有了，五种，或五体。这个五体，有两个解释哈，一个是没有种子的体性啊，一个解释就是四心菩萨，他那个四心实上解释呢是没有实的体性啊，就是前面说菩萨于静心远离于五识无余啊，就是菩萨清净智慧的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。没有前五识，也没有那个有漏的意思，所以叫无识啊。这无体就是那个实体，这样子只是清净无漏的智慧啊，与这个一个清净无垢的实加上清净法界啊相应。要你因为这是转移的话呢啊，五种或五体，你要同意这是转移啊。无比而无故转移不应理。要是这个承认有阿赖耶识呢，那么初成就即喜地的时候，只是灭除了一少份的烦恼，还有很多烦恼都在那里。他有的时候在定里面呢，当然就是菩萨于静心远离无识。但是有时候这位初得圣道的菩萨，他会从定里面出来的，除了什么前五识也是有啊，他不修止观的时候，第六识还是出现的啊。那这样说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入定，有的时候出定，有这样差别啊。如果是五种或五体，要许为转移，无比而无故转移不应理。如果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，那么这位得圣道的菩萨，就是这两个无，这两个无啊，也没有烦恼的种子，也没有实的体性，这两个无啊，这两个无的时候啊，无比而无故转移不应理，就是你要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这两个无都没有了，要承认有阿赖耶识呢，就是还有很多的烦恼在那里，也还有实的分别。那么你要继续修止观呢，这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就是继续的增长，来消灭那两个，一个实，一个是烦恼种子，一个实的虚妄分别，消灭这两个错误，慢慢的就究竟圆满了。 就是把那两个无都消灭了。要是你不承认阿赖耶识，你这两个无本来就没有了，不承认阿赖耶识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无哈，没有这个无可灭除了哈，是无比二无故转移不应力。你要说他去消灭这两个无叫做转移，那这是不合道理，因为根本没有这两个无可消灭了啊。那么这是如果你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啊，就有这个过失啊。所以第一个是这三个颂，第一个菩萨于净心远离于五识无余，心转意云何汝当作？要对自是转意，非断故不成果因无差别，欲永断成果有这样的过失。要无种或无体，这叫做转移的话，不承认阿赖耶识，这些事情不用修行，这些事都没有了。这样说你要许为转移，无比二无故转移也不应理，也不合道理。这是第三课啊，总体二无难啊。福智是阿赖耶识差别云何啊？前边是第四课。是阿赖耶识觉宅啊，现在这下面是第五课阿赖耶识的差别，它其中有不同的情形啊，解释这一个道理。这下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问啊，夫次是阿赖耶识差别缘何啊？前面阿赖耶识觉宅啊，应该得到一个决定，就是要承认有阿赖耶识才可以啊。这下面呢，就是再说明阿赖耶识里边有种种的差别哈。分两个，第一个是问哈，夫次是阿赖耶识差别缘何啊？是前面的觉宅已经说完了，说又在说什么呢？是阿赖耶识内容啊，有很多的差别，是什么情形呢？就是问这个，提出这个问题啊。这是下面第二个是回答，分两课。第一课略别、略标总别，又分两课。第一课是训记啊，略说应知，或三种，或四种，是简略的回答这个问题呢。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阿赖耶识的差别，或者是说三种，或者说四种的差别啊。这是说他的熏习啊。这里面说阿赖耶识差别，就是阿赖耶识和眼悟法和清净法的熏习的内容。究竟是什么情形，就说这件事啊。此中三种者为三种熏习差别啊，这里面回答等于是回答了两个问题，或者说三种的差别，或者说四种差别。这个三种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此中三者为三种熏习差别啊，就是阿赖耶识和缘起法的呀、啊，互彼此间的熏习有三种的差别，好不同。啊，三种呢，一者名言熏习差别，好，这是第一个是说名言熏习的差别。这名言这两个字呢，名即是言，有种各式各样的名句嘛，我们就会说话。如果你没有名种种的名句，你就不会说话的。这是名言啊。但是这个名言在成唯识论上解释有两种名言，第一个是表意名言，第二个是显境名言啊。表意名言呢，就是表示它里边的道理啊。用名言把这个道理把它说出，把它讲说出来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这就是能全意音声差别啊，能诠释、能显示道理的音声，就是说话了哈、啊。 它的不同。我们不管是你是通达佛法是不通达佛法，是读书读过书或者是没读过书，反正多少都会说话哈，表示你内心的思想。你这样子去思维，这样子去说话的时候，就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就有了熏习，好，这是一种叫做表意名言啊。第二种就是显境名言啊，即能了境的心心说法。前面啊，这个表意名言呢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。我表示我内心的思想给你，你也表现你内心的思想给我，但是怎么样表达就是要语言。这个第二种名言呢，叫做显境名言。显境名言是什么呢？实在也就是前边的表意名言，但是它和它的差别呢，表意名言只是在言语上说，这显境名言只是说内心的思维啊，在内心里思维的时候，就是显示出来那一件事情的境界啊，所以也叫做名言。就是内心的思想化为语言，又听到多少语言，也读书也在内，又能显示出来种种的道理，就是语言和内心的思维啊。互相为因缘，互相为方便，那么这就叫做名言。这个名言就是你就是熏习了你的阿赖耶识，就阿赖耶识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变化都从这里面演变出来的，所以这算是啊，是两种名言哈，名言熏习差别。这名言呢分这么两种啊，一个表意名言，一个显境名言，这是名言熏习的差别。而恶见熏习差别啊，这个恶见熏习差别呢，就是至少有我啊，至少有我这件事呢，其实也还是名言。恶见熏习分两种。也一个是这个具生恶知，一个是分别恶知。这个分别恶知呢，就是或者自己听别人讲解，或者自己读书啊，那从听别人说话或者自己读书啊，各式各样种种的差别，也有会引发出来一种执着，说我是很小的，在这身体里面有个很小的东西是我，或者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是我哈。那么说到这个恶啊，说到这个恶的时候，执着它是我的体性哈，是我其他的是我这个身体是我的住处，那个恶的体性在这里住啊，或者是说这个恶的体性不在这身体里面，或者在身体的以外。这样子啊，执着有我啊，这个是由自己的读书，由自己的需要分别，那么这样执着身体里面有个我。通常说呢，就是执着这个我是常恒住不变异的啊，其他的都是无常的，这是一种执着。另外一种执着呢，就是俱生恶执啊，与生俱来的。就有这种执着啊，自己也不是太明白，但是在不明白中呢，也是执着有我啊，这个我也是常恒住不变异的。那么这两种恶执啊，这个分别恶执啊，也佛教徒呢，应该是初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断除了这个分别恶执，不执着。有我了啊！我们这个生命体只是实受现行识而已，只是眼耳鼻舌身意而已，这些都是因缘生化，都是无常的啊！里边没有我，不执着啊。那个由听别人讲解或者是读书这样的虚妄分别的恶执已经消灭了，不执着有这个恶了。 但是那个俱生恶智还在啊，还在呢，那就继续的修行圣道的，消灭出那个俱生恶智。那是应运的就会升起这个恶的执照。这是这个恶执恶见呢熏习的差别，有这两种，一个分别恶执，一个俱生恶执。所以在不管学习中论也好，好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，学习的分别欲解释密经，分别欲切品，学习唯识观也好，也都是主张是无恶的，都是修无恶观来破除恶的执着啊。恶见熏习的差别有这两种不同，这两种不同啊，也还是名言，从名言里边呢有恶见的执着啊，没有名言的时候心里不能分别啊。这是恶见熏习的差别，这个还有第三种哈，有知熏习差别。这个有知啊，熏习差别，这个有这个知呢，就是善有哈，欲有，舍有，无舍有，就是三界的果报哈。这个知呢，可以说是三界果报的因啊，有如是因呢，得如是果哈。所谓有知，那么有知呢是怎么来的呢？也是由内心的名言的熏习而有的，好、哦，由熏习而有。这个三界的这个有知的习气呀、啊，有两种哈、哦，一种是有漏的、啊、善业啊、哦，能招可爱的果报。啊，我们有一点好心肠啊，做些好的事情啊，这样的熏习能得到可爱的果报，或者是舍戒天的果报、欲界天的果报、无舍戒天的果报。第二种呢是诸不善业，能招非爱的果的一种业力，那就是人间也不全是好哈、啊，到三恶道是更苦了，这就是不可爱的果报。这两种啊，一个有漏的善业的一种，诸不善业的一种，这两种，这两种呢，就是也是啊，由你内心的虚妄分别做善业或者做不善业去得的果报啊，所以叫做有知熏习。这个这三种，这是啊。一般的人呢，一般的人呢，就是就是有知熏习，一般的人只是做善业或者做恶业这样子啊。那个说恶见熏习啊，这是有思想高明的人才会有这件事啊。不管是恶见熏习也好，有知熏习也好，都是由名言熏才能有这样熏习。所以总起来就这么三种哈、哦。这三种熏习都是阿赖耶识的境界啊、哦，离开了阿赖耶识就是没有这个熏习的。因为你有阿赖耶识，你熏习的时候它不失掉，它就储藏在阿赖耶识里边，储藏了阿赖耶识种子，种子又生现行，现行又生种子。这样子啊，辗转的呀、啊，相续不断的在三界里流转生死，啊、哦，是有这样的分别啊、哦。这是三种的差别。四种者，一引发差别，二异俗差别，三原相差别，四相报差别。这是、啊。前面说熏习，这第二课说品类啊，品类下面第二课嘛是广识这四种的差别，广识四种差别分四课，第一课是引发差别，引发差别里又分成两课，第一课是正思啊，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熏习，这四种差别里边先解释第一种。引发差别， 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熏习。好，这个引发差别怎么讲呢？就是心起的熏习，就是我们呢，这个在十二缘起说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舍。这个识缘名舍啊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舍呢，这是原来就有的啊，原来有的一种熏习，旧有的熏习啊，就是有名舍的境界，就是我们的识有现出了名舍。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这个识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识。识缘名舍，名舍就是舍受想行识，是五蕴啊。由阿赖耶识现起我们的舍受想行识的五蕴，这个识和五蕴的这些境界呢，是原来有的啊。但是这个行，无名缘行，这个行啊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行缘识的时候，这个行呢是心起的熏习。后边那个爱缘取，取缘有啊，这个取缘有啊，这个有就是刚才说那个有之熏习，有就是果报啊，这个有的现起呢，就取引发出来的有果报啊，这个取爱缘取，取缘有啊，这个取和前面那个行缘识啊。这个取和行是心起的熏习，就是在原来的熏习之后又有心起来的熏习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心起的熏习叫做引发差别啊。它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原来的呀、这个识缘名舍也是熏习，但是它本身的力量还不能令你得果报。你需要在呀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取缘有的时候，这果报才有力量现起。所以它叫做引发差别，它的力量啊，能引发出来果报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，你只有啊，名舍缘。十缘名舍啊，你没有这个行的话，没有行就是身行、语行、意行，就是三业的活动，还不能没有力量会得果报的，需要再加上三业的活动，你才能得果报，所以叫做引发差别啊，能引发出来你的果报，这个不同的作用叫做心起熏习。这个心起熏习呀、是一个事实，是一件事实啊，会有这件事，有这件事呢，就可以知道阿赖耶识有这个作用，所以叫做持中引发差别，就是心起的心生起的熏习，不然这果报还不能现起啊。比如说我们呢相信了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原来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都在那里活动，但是新起的这个戒定慧力量强，这个力量强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得圣道的愿特别强，加上我们得能够多静坐，得了禅定，这个在禅定里面有圣道的愿，由这个愿你修消戒定慧的话呢，这个力量强大，就是这也是引发差别，心起熏习能令你得圣道。要是你本身呢、也有一点厌离生死苦，但是你不能够去修修禅定啊，你不能去修唯识观，这样的戒定慧你现不能现起，是不能得圣道的。所以此中引发差别是心起来的，就是原来的我们呢自然是十缘名舍啊，是这个这些活动啊，但是忽然间呢，你另外有一个力量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心起熏习。当然这里边呢，是眼无的惑业苦也在内啊。我刚才是说到清净的缘起，这眼无的缘起也是要特别有力量的时候，你才能重新得果报，或者是得善业的果报，或者是得恶业的果报。所以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的熏习啊。 此要无者，行为原始，许为缘有，应不得成。如果这个新起的熏习就是引发差别，说阿赖耶识如果没有这个作用的话呢，此要无者，行为原始，许为缘有，用这个业力，这个身就是行，就是身行、余行、意行，就是无明原行那个行，这个业，这个三业的活动啊，无因缘而时会现起哈。这个阿赖耶识去得果报这件事啊，是阿赖耶识最初有行动，就是你的业力成就了的时候，业力发动的时候，阿赖耶识先去得果报，不然的话，其他的不行，其他的不能够初开始得果报，其实初开始得或者得因的果报，得三恶道的果报。或者得天的果报，都是阿赖耶识他先采取行动。那个阿赖耶识是谁？就是行为原始，以你业力为因缘呢，那个识就采取，他才能够有行动，才能去得果报的哈。所以行为原始哈，说这里边要是没有这个引发差别、心起的熏习啊，那个行为原始那件事应该不能成立啊。取为缘有，应不得成啊。这个取为缘有就是十二缘起的那个取为缘有哈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哈。那个取一切的烦恼都在那里包裹了，那个由那个一切烦恼啊，他做因缘就有果报了啊，或者是三恶道的果报，或者是诸天的因的果报，或者是得圣道哈。这个取为缘有，应不也是不能成立了哈。就是你一定要有引发差别、新起的熏习，你才有行为原始这件事，才有取为缘有这件事。这个行为原始啊，还需要取为缘有，这叫印生无明哈。前面是发业无明，这是印生无明，就这样子你才能得果报。这也就是阿赖耶识有这种作用啊，说此中引发差别者，为新起的熏习，新起的这个业力才能引发出来果报。要只要无着这个新起熏习也没有的话，行为原始取为缘有这件事也不能成立。此中异俗差别者，为行有为缘于诸取中异俗差别。这下边是第二课，是异俗差别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正思啊。这个异俗差别就是说是果报，那个引发差别是得果报的力量啊，他们有这么多的不同啊。这异俗差别是什么呢？为行有为缘于诸取中啊，就是你的业力啊，有业力而得果报，它的力量啊，你在诸取中啊，果报就有不同了啊，或者是三恶道的果报，或者是阴天的果报，就有这个差别啊。这是第二个异俗差别，下边。这是正思，下面第三个是凡思凡成哈。此要无者，再无种子，后有诸法，生行不成哈。说这个异俗差别要没有的话，没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再无种子，那个你的熏习呀、啊，在阿赖耶识里面不能成为种子，没有种子，后来有的果报这现起也不能成立了。一定要有那个熏习的种子啊，熏习的种子有力量，当然这些惑业苦都有种子啊，现在这个地方是单独是得果报的特别有力量啊，只要无者再无种子啊，就是没有那个业力量，你后有的果报就不能成立了。这从反面说啊，下边是第三课原相差别分两课，第一课正思，此中原相差别者，为其意中恶知原相，此要无者眼无意中恶知所缘，应不得成。 此中原相差别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外即意中而知原相，就是我们的呀、啊、第七末挪识就是意，他执着有我，执着有我呢，那个我是他所执着的，所执着的是有个相貌的哈，我知原相。这个印顺拉法师他的色大乘论讲记上提到，他说是唯识成唯识论上，无着菩萨说呢，这我知啊，但是知阿赖耶识的见分是我哈。但是印顺喇嘛说，从这个文上看呢，实则要悟者眼无意中我之所缘呢，因不得生，好像是包括了阿赖耶识相分也在内的。阿赖耶识相分就是阿赖耶识所缘的种子，那应该是很杂乱的境界，但是呢又不像是那么杂乱，所以这个我之的分别心呢，也就感觉那是一个我的相貌。好，是未及意中我执原相，就是第七末挪识那个我执，他所缘的阿赖耶识的相貌，还有这么一回事。这就是啊，我刚才说过，就是特别有学问的人，特别有思想的人会想到这里啊。我们一般的人只是维持生活就满足了哈，应该不达不到这里哈。这是特别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有这件事。只要无者，要是没有这恶知原相的话呢，眼无意中恶知所缘，应不得成啊。就是那个莫诺的眼悟，知道有我是眼悟啊，当然那里面有种种烦恼。那恶知所缘的相貌应该不成立了。也既然说有个我执原相，那应该是成立的。这样说呢，这个说阿赖耶识里边，这个莫诺识知道阿赖耶识是有我，是还是有一个相貌的，那个是我，是这样执着的。那么在我们呢学习佛法以后，修这个无我观的时候，就破除这个我执原相，应该是这么说。我就讲到这里啊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，弟子这边刚才听不太清楚。此若无则行为缘事，这个是发业无明还是认生无明？
你再重说。
这边是反成哈，引发差别的反成。此若无则行为缘事，取为缘有，应不得成。那请问师父，这个行为缘有、行为缘事，这个是认生无明还是发业无明？我刚才没听清楚。
这应该包括这两种在内，发业无明应该也在内，认生无明也该在内。我这里面表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有力量，力量很强。
那还有一个哈，那个请问师父，生色界无色界是化身，那为什么生色界还有中有呢？
是化身。
对。
你怎么叫化身？
化身就是生到那个色界无色界是化身，不是经过父母胎生，是化身。
这个无色界是没有有形，没有，但色想行识没有舍法。舍界是具足五蕴的。你说他怎么的？你再重说。
那为什么那个生色界还会有中有？他是化身，为什么还有中有？
中有就是化身，中有是化身。
那中有去投
这个说是无舍界应该没有中有，舍界、欲界、舍界都是有中有。这在具舍论是这么说，就是他不是，他不是一下子他这个生命体就成就了，要经过中有中间这个阶段，他的生命体才成就的。所以在这个舍界天也还是有中有，中有是果报的得果报的前相，它不是一下子就有果报， 要经过一个中间，然后才成就果报的。
那他那个一刹那梦觉的时候呢，他是看到色界，他就欢喜，就一刹那就去色界这样子。
色界天的情形和欲界也不同，欲界啊得果报是有点问题。色界天是因为有禅定的呀，他弃舍了这个果报去得那果报，中间有这么一段缓和的时期，所以他还是有中有的。但是他是得禅定的呀，他应该比欲界的人强一点。欲界的人呢，如果是在欲界有父母的问题，有的时候因缘和合，有的因缘还不具足，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呢，要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准备。好，要是去升到欲界的欲界天上的人呢，那都是化身，天上人都是化身，应该是容易，不像欲界这个胎生的有一点难。所以应该是，虽然中间有一个中有我，但是不是很难的事情。他中间有那么一段儿，就是千方便吧，所以他还没有正式得果报。得果报的时候，那就正式是天上的境界了，不是阴间的境界。
那请问师傅，他这个中有的时间多长？
应该是不长，但是究竟多长我不知道。应该是不长，就是他很快的就是他正式的果报了。但是要是来到阴间呢，要是这个众生死掉了在阴间得果报，那个长短倒是不一定。有的地方说这个中有可以经过49天，七七四十九天。也有地方说，不止49天。你其中有一个情形呢，说这个众生做了很多功德，他应该做转轮圣王，那这就有问题，因为现在不是转轮王出世的时间，那怎么办呢？就那个地方有点问题。要是其他的呀，其他的大福德的境界，应该不太难。所以还是要有一段中游的时候。
那生无色界的话，他
没有生到无色界，没有中游，
那他就一刹那弹指间就去了这样子。
是的，无色界你也都是有禅定的。他在据舍论上也提到呢，那个人在一个地方住是修行人的境界，修行境界在那里住，他这个生命死了，他那个无舍界就在那里，所以他也不需要有经过一个缓冲的阶段，也不需要。
那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哈，那个眼盲跟耳聋，他的六根坏了是不是？那就是
眼盲。
那个眼睛盲了
啊，眼睛盲怎么的？
还有耳朵聋了。
这个这是那样，他是现在的果报，他现在的果报眼睛盲了耳朵聋了这些事情，但是下一果报这是不知道的，也可能下一果报六根是具足的，他不盲，没有问题。也可能有问题，这就不知道了。
那他是六根坏了，那个六识也就没有了。
是的，也不发生作用了，因为根坏了，识不能发生作用。
谢谢师父。
师父慈悲。弟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转依，他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接受转依？他是需要成就无分别智之后，有无漏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，他才能够开始那个 做阿拉耶识的转移，还是说他在软丁门四第一的时候他就可以转移，或者是说知两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转移这样子？
这个转移应该说普遍的说，你就是这个正因不是佛教徒，没有学校圣道，但是他也是在作业造业，造业在阿拉耶识有起变化。那么这个果报结束了，你新栽培的那个业力也在那里起发生作用，就得果报了，也可以说是转移。但是这个还是凡夫，要说是佛教徒，那么得无生法眼是圣道，得无生法眼之前南宁也是第一，还是个贤位，也是转移，也有转移的情形，也是你原来的这个获益苦现在也得变化。你修学佛法，你有这个清净的清净成分的努力，那个果报和凡夫原来的凡夫不一样，所以也可以说是转移。但是最明显的就是南顶他隐位的时候就很明显了，和原来的境界不同。那等到得无生法眼入圣位的时候，就是更明显。
那所谓那个阿赖耶识的开始转成清净，那个时候是说在凡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转成清净，而不是说他已经成就无分别智，或者说成就无生法忍的时候，他有无漏的清净种子才能够开始转那个阿赖耶识成为无垢识，就是他才慢慢的转成。
是的，但是初开始正因是佛教徒，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，应该在阿赖耶识也有起变化。
所以起变化就是开始转移。
就是开始转移，是的。这个一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里面有变化，所以叫是转移。我最明显的意思，转凡成圣的时候，是有凡圣的差别。要是初开始相信佛法而肯用功的时候，那个凡圣的差别不是特别明显，可是也开始有变化。
他转的力量还不够大。
对，是的。
好，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
虽然力量不够大，但是还是很重要。那时候你要开始调伏自己，学习佛法的戒定慧呀，调伏自己的放逸，应该已经开始了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，弟子想请问一下，上课的最后一段，刚刚上课说没有听明白哈，就是原相差别这一段，就是此中原相差别者，未及意中我执原相。这边是讲第七摩罗是在执着第八阿赖，执着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。那这边的差别是什么？
差别就是。从成唯识论上说呢，这我执原相是攀缘阿赖耶识的见分，阿赖耶识见分它的明了性，因为那个是我。但是印顺喇嘛是根据这段文呢，就是阿赖耶识的相分也在内，就是这个地方有点差别，攀缘它的见分，攀缘它的相分。
那相分就是有种种的差别相了，那就是只缘到见分的话，
但是也你要那么解释也是可以。如果说它的相分应该是比见分复杂一点，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也是非常微细的境界，不是一个粗泛的境界。
阿赖耶识的相分不就是根深？
就是它的种子，它所缘的种子境界。
不是现行，是种子。
不是现行。
对，那如果照印老的说法，那种子是无量无边差别相就很复杂。那如果是成唯识论的说法的话，那个见分是只是一个。
你比如说我们自己 我们无量劫来呀、啊，也有很多的业力，但是也是阿赖耶识的相分。
对。
嗯，我们的内心也执着为我，他执着为我，他会分别我执着这个见分是我，这相分不是我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再想一想。
好，那另外就是说，师父讲到说。我们修无我观就是要破除这个我执原相，但是这一段因为是在讲阿赖耶识的差别哈，那等于是在讲这个具生我执的这一部分，就是摩罗识的具生我执这一部分。
是。
那所以这一段如果要破除这一种我执原相而修的无我观，就应该是圣人的事情，不是我们现阶段的事情。
是的，可以观察他是。观察他的因缘和合的是毕竟空的，就无我了。也可以这样观，修无我观，就破除这个莫诺斯的我执了。
我们现在也可以这样修。那
当然可以。
但是我们现在。
现在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身体，这个舌头显示是毕竟空的。
对。
也可以这样观。
这个。
观察这一念心的明了性，是因缘所有，是毕竟空的，那么就是修无我观了。
那但是这样的修法是在破分这个分别我执，还动不到那个具生我执。
是的，因为要破除的分别我执，这属于是见道。
嗯。
见道以后应该开始修道，那应该是破这个具生我执了。
修法是一样的，就是。
应该是一样的。
但是在破具生我执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要破他在执着阿赖耶识的见分或相分为我，不是在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为我的，所以那个无我的那个原相还是不太一样。
是的，而这个事情啊，初开始啊，你没有得圣道，完全都是破分别恶执，而不是具生恶执。具生恶执是得圣道以后的境界，以后再破这具生恶执。
嗯，好，谢谢师父。
师父慈悲，请师父翻到第26页前页的第二行，下面处可得故，于三摩地有功能故，应有为灭想过失故。记得师父在讲这个地方呢，是说，因为前面讲说事不离身，那经部呢，经部学者以为说这个事呢就是意识，那有意识呢，因为是和善根相应，所以呢，他前面那个五遍行心所里头的处心所呢，也就应该是有，那有这个处心所的话呢，于三摩地有功能，他就会有乐受，或者是说呢。是中容受，那师父在解释这边那个中容受啊，是应该就是不苦不乐受，是不是？
不善无忌不应离故，应有享受现行过故，除可得故，于三摩地有功能故，应有微灭想过失故，应有其实信的善根现行果故。那好，你说。
嗯，因为师父在讲说这个三摩地有功能哈，它有顺乐受处，或者是顺不苦不乐受的处。那师父讲说那个中容受，是不是就是指那个不苦不乐受的那个处？
因为享受现行过故，除可得故，于三摩地有功能故。这个除可得这个地方，就是于三摩地有功能，就是能够于三摩地有能力入三摩地，所以叫做除可得故，于三摩地有功能故。
不止他的清安。
清安乐是附带来的，
附在那里，
就是他出和得故，心里面能在那里寂静住，所以说于三摩地有功能故。
那因为他后面有讲说，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应有为灭想过失故，那应该就说也有带到他会有受的事情。
是的。
啊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请问师父，就是说所谓的那个中容受啊，是不是就是不苦不乐受？
是中容受可以解释为不苦不乐受，是的。
那就是舍受。
也可以这么说。
啊，就是四禅或者四禅以上，他们就是成就了舍受。
是的。
是哈。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的话，这个灭定啊，灭受想定，它是连这个舍受都没有。
是的。
所以它才叫做灭受想定。
是的。
好，那现在接着这个下面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讲说经部的学者，那平常我们来讲说，只要是成就了三摩地，不管是说从初禅到非想非非想定，那个处啊，只要能够引发初禅到三禅的乐受，或者是说四禅以上的舍受，那个乐受啊，当然在这边不是深究了，否则话假如要深究的话呢，这个深的那个乐受呢，不是意识的处，或者是意是就是不是意识的，那然后因为你入禅定的话呢，它前五识不动嘛。
是的。
所以我们假如要深究的话呢，以大乘来讲的话，这个处呢是阿赖耶识的处，阿赖耶识的受，大乘是这样讲，只是在这个地方不深究的话呢，只是说经部的学者呢，他们说处可得故，但是我相信经部的学者呢也承认前五识身是不动，身是不动的话呢，是不是就是说经部的学者呢，他们是说是细意识，由细意识的处来引发那个乐受。
不是说前五处，是说前五识，但这里面呢，这个引应该是第六识也可以说处，所以是处可得故，于三摩地有功能故，就是第六识的。处在这个定与定相处的时候，就是寂静住了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那就不是前五识了。
那就说这个地方不深究，就是说他这个处到底是身识啊，或者是第六识，那然后只是讲说，因为你说是意识，就是那个事不离身，所以呢这样子的话，有处的话就有受，那变成灭受想定呢，就变成唯除。变成的是唯灭想，
是灭了灭这个受，是的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
那实际上说，这中间以唯识来讲的话，他这个问题还有问题吗？是不是？
那就是有一点不符合灭受想的这个名义了，有一点不合。但是他还是在定里面，不是这个前五识的处。要是前五识处，就是处定了，因为在定力和定义，是前五识是不动，才能称之为定。
是。
所以于三摩地有功能故，这个处啊，由处可得，于三摩地有功能。
就是有这个。
还能帮助你在定里面。
入到三摩地那个定。那也帮助你入到三摩地定里头，有那个乐受或者是舍受。
是。可是这个地方说唯灭想过失故。
就是难问的时候呢，他是以难说这个意识呢，意识他因为你承认说有善根相应， 所以就应该有五遍行心所。那有五遍行心所的话呢，就会有处这个心所。那有处这个心所呢，就
不过这话呢，如果是这个处限于第六识，就是还没出定。如果是前五识有处，就是出定了啊。
嗯。
所以于三摩地有功能故，这表示是第六识，不是前五识。应有微灭想过是故。要想的话呢，可能这个定有一点事情。要想的时候，这个第六识要有想，就有问题了。所以灭想，微灭想过是，没有灭受，那就是这个灭受想定有点问题了。应有其思，信能善根，现行过故。
后面就比较没有问题了。
啊？
后面就比较没有问题了。就是在这个处可得故，故于三摩地有功能故这个地方啊，
是
比较有点和我们以前学的好像有点，就是说他并不深究他这个处，那然后有清安乐呢，到底是深处呢，还是阿赖耶识的处呢，还是细识的处？
这就没说了，没说。但是应有其实性能善根，现行过故。这个时候啊。内心里面可能有点问题，那就不是灭尽定了。
嗯，啊，
有这个问题了。
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